他。听我读出经文是新约约翰福音2章1至11节，双行本的圣经新约127页。约翰福音2章1节，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南 有娶妻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走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作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2-3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 送给本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筵席的尝了那酒便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人用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南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今日有牧师在我当中为我们证道，题目叫做《生命的蜕变》。现在由牧师为我们证道。
刚刚踏入九月份，麻烦控制台，唔该同控制，揾到啦，可以。咁啊，学生就开始一个新学期。罗格斯大学有好多嘅freshman 大学新生，教就利用呢个机会，去接触新生，希望可以带佢哋嚟到教会。 所以今天早上呢，就我们教会的停车场有一部分就预备了呢，是摆设帐篷啊、凳啊，是为了一会儿中午的时候英文堂是进行一个呢是烧烤迎新会。同时在我们教堂这个基址彼得小中心仍然是工程进行中，希望不久将来可以完工，可以启用这座新的大楼。而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就是讲到耶稣他刚刚出来传道，开始一个新的侍奉，传一个新的信息，开启新的时代。希腊文呢，新这个字就译中文新这个字两个字的，一个呢就叫 Neos， 一个就 Kainos。 首先呢，我们看看 Neos 这个字，那个意思就是说新、年轻、幼嫩，这解是从时间的角度来讲，如果有新亦都有旧。譬如说七年前我买部新车，现在慢慢变为旧车了。今天的老年人曾经亦都是青年人，今天的老夫老妻曾几何时是新婚夫妇。又想想我们刚刚初到美国的时候呢，是新移民初来报道，眨下眼几十年之后，咦，我们成为老华侨了。新移民人地生疏，什么都不是很熟，遇到很多的困难，言语的困难，居住的问题，找工作，住的问题等等，一切都是危机。如果身体是一个危机，可能旧更加是一个危机。年纪大了，我们开始老化了，或者变为老油条了，做基督徒做得久了，因循守旧亦都固步自封，不想改变。有时我们只是说一句话，旧时不是这样的，就扼杀了很多生机。所以圣经常常提到更新，好像刚才领师同我们读的经文，正是配合我们今天的信息。罗马书十二章那里讲到，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罗马书十二章这个更新那个字呢，就不是用 neos 这个字，而是用另一个字叫做 kainos 这个字。 kainos 是历久常新，日日都新的，不会老化，不会变旧。新约圣经不会变为旧约圣经，永远都是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五章就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永远都是新人，不会变回旧人的。同样启示录所讲到的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不会有一天变回旧耶路撒冷，旧的天旧的地，因为这个是一个 kainos 质的新。罗马书十二章不单止讲到新，也都讲到变，更新而变化。那希腊文呢，也都有两个字去翻译成中文，这个变字第一个字叫 schema， 第二个叫 morphe，两个字的意思很不同。 schema 就是指到外形外表的改变，即是包装的。例如主日讲到，那我就穿西装打领呔，回家了可能就穿 T 恤短裤，外表不同，但是仍然是同一个我。或者呢，15岁时候我和50岁的我呢，身材样貌心思意念都不同，但都仍然是那个我。所以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中文的 schema 就翻译为效法，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即是说外表的效法随时随地的会改变，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做变形虫，不要随波逐流，不要跟着世界的潮流去走，要有基督徒的立场，基督徒的生命。而第二个原文的字翻译为变，就是 morphe， 这个变是完全不同，是指到内在的生命改变，就好像毛虫变为蝴蝶那个蜕变，丑陋的毛虫变为美丽的蝴蝶，就是英文字metamorphosis， 就是从这个 morphe 这个字是演变出来蜕变。罗马书十二章就是讲到我们的生命需要蜕变，重生得救，因信称义之后，生命仍然要不断的蜕变，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过改变不是那么简单的，人不是很喜欢改变的。我曾经跟大家讲过中国的作家老舍一个故事，叫做老字号。这间老字号叫做三合墙，是一间卖绸缎的老字号，它的 门牌、气势、格局、完全都是老字号的格式，又有金扁的黑字的招牌，旧的茶几挂着灯笼，因为它是老字号，所以一切新颖的方法就完全不用，甚至是鄙视，不卖广告，不做宣传，又不准伙计大声讲话。他卖的东西的确是货真价实，老老实实的老字号。老字号有一个掌柜叫做姓钱，钱掌柜。钱掌柜有个伙计就叫做新德志，他在三合场做了15、16年了。他讲话，他的咳的声，穿那件蓝色的长衫，完全就是三合场给他的。他为这个的自己 的工作，他的职位，他的打扮引以为豪啊。咁钱掌柜因为喺呢间三合场做咗好耐啦，年老啦，体弱啦，就宣告退休。咁三合场就嚟咗一个新嘅掌柜，就姓周嘅。周掌柜咧就喺呢个老员工嘅新德志嘅眼中，就觉得佢系一只野鸡啊，因为破坏咗三合场优良嘅传统老规矩。周掌柜上任之后两日就拆了那个金扁的黑字招牌，改一个彩色的大的招牌，又呢就在门口挂了一个大减价三个字，那就安排了呢有人是打羊鼓又吹笛，从早吹到晚，派传单卖广告，客人一来就斟茶送烟，买一匹送一匹，仲咧赠送洋娃娃，买够10元就可以送货，而且咧店内仲有两架单车系做捷运嘅。咁新德志睇呢个新嚟嘅掌管就睇唔顺眼，因为佢破坏咗三合场优良嘅传统，降格啊！咁所以新德志做做下，佢唔想做啦，准备辞职嘅时候，竟然呢个周掌管行先一步，早已辞职。因为周掌管觉得三合场这些老规矩太深太耐，改不了，不可以发挥他的所长。周掌柜离开了之后呢，三合场就逼不得已之后找回以前那个退了休的前掌柜回来是坐镇，那算是一切就回复回以前的旧样貌，样样都好像几十年一样的，50年不变啊！啊，冇几耐啦，佢哋又发觉，咦，对面开咗一间新嘅绸缎店铺喎，同佢三合台喺度打对台。再睇清楚一点，啲原来老板唔系边个，竟然就系周掌柜喎。所以呢个员工新德志真系忍唔住，要同呢个新嘅周掌柜开嘅店铺同佢斗过。咁就要节省资源啦。咁一个人做三个人嘅工作，日做夜做，因为佢深深相信顾客唔系傻嘅，唔系盲嘅，系有头脑嘅。佢唔会俾呢啲嘅噱头呃嘅。羊毛出在羊身上，你出咁多噱头，咁啊，梗系你嘅价钱提高啊。咁 認為呢啲噱頭遲早會被識貨嘅客人睇穿嘅。可惜啊，想唔到客人真係咁傻喎！唔到半年，個個客人就走曬去呢個新嘅店鋪三合場，因為冇顧客，宣布倒閉。咁呢個故事係講啲咩道理呢？就係講到中國人好守舊、懷舊，重視傳統，固步自封，怕改變，怕新嘅嘢。聖經亦都教訓我哋，唔好呆滯不前啦，一池死水，要心意更新而變化，不斷成長同埋蜕變。約翰福音就係講呢個蜕變啦。耶稣基督离开了一个新的局面，从旧约进到新约。所以约翰第二章记载耶稣行第一个神迹，就是水变酒的神迹。这个是质的改变，不是时间上的改变，不是说你一杯的清水你加少少嘢，加点糖，加点咖啡，加点粉，搞埋一杯，那就成为另一样的东西。这个变是质的改变，水变酒的神迹是代表着耶稣基督带来一个新的时代，新的开始。我们首先看看呢，第一个神迹，我们从后边先看回，第十一节就说到，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加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了他。神迹是什么意思呢？可能大家记得了，曾经提过神迹这个字，就原文的是 Symeon， 英文就翻译为 sign， 即是标记。例如你去到厕所的门口，你看见一个公仔头男的，你就知道是男厕了。所以这个公仔头是一个的标记，如果那个公仔头是女的，你知道是女厕，不会撞错门了。不过标记后面有一个信息，就是说这个是男厕或者是女厕。标记本身不是那个厕所来的嘛。那我们不是单是看这个表面，而是看神迹这个标记后面那个信息。所以有神学家就说，神迹是行出来的比喻， An acted parable。 比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用日常的生活例子，譬如天上的飞鸟，地上的百合花，来讲出一些的深奥的天上的道理，让我们平民百姓没有受过教育的都可以听得明白。而神迹就是将这些比喻用行动实行出来，但是背后同样有一个的道理。我们所看的不是单单这个记号，而是最重要知道记号的后边是什么的真理呢？如果我们只是看到水面，就哇耶稣很劲很犀利，而不明白后面的信息，那我们真的就走了鸡了。究竟水面走所传的是什么信息呢？十一节说，显出他的荣耀来。约翰就很喜欢用这个字荣耀。荣耀这个字原文就是 doxa， 所以我们唱最后的 doxology， 荣耀中是将荣耀归给三一的真神。荣耀指到荣光、光彩、能力。荣耀 doxa 这个字有浓厚的旧约背景，这个字跟圣殿有关的。当摩西做完这个圣会幕之后呢，就有云彩有浓烟在个圣殿的这个会幕的里面，甚至祭司不可以进入。这个的荣耀 Doxa， 圣殿就是知道神的临在，有神临在就有光彩，就有能力，就有荣耀。圣殿还有第二个意思，就是献祭的。圣殿就是献祭的地方。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是指到耶稣基督代替你和我的罪 承受神的刑罚，成为代罪的羔羊。他的荣耀以及耶稣基督的死被钉十字架是分不开的。所以后来耶稣说，我就是这个圣殿，人将这个殿拆毁，但我三日之后要将它重建起来。他指的并不是指到那个当时的大希律重建那个的宏伟圣殿，而是指到自己的身体。这个身体要被钉十字架，但是三日后从死里复活。所以当时已经讲到说，显出他的荣耀来，就是指到耶稣的死与复活。到了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的时候，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亦都是预表着他自己从死里复活。所以荣耀与耶稣的死是息息相关。耶稣因他的死和复活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新的局面。当耶稣死在十字架的时候，当时的圣殿原本有一块厚厚的幔子将圣所和至圣所隔开，但是幔子就是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人不需要被幔子阻挡，可以直接进到施恩宝座的面前。所以耶稣的死开启一个新的时代，因此神迹是指向耶稣基督，神迹后面的信息就是耶稣的死与复活。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个神迹。第二点，神迹开始的时候就讲到旧的捆绑。我们留意这个神迹发生的场景、时间、地点，要告诉我们知道它是发生在加利利的婚宴上的时间，就是第三日。其实这个第三日是指到他出来传道第一个星期的最后一日，从约翰福音第一章开始讲到第一日、第二日、第三日等等。所以水变酒的神迹应该是发生在耶稣传道第一个星期的最后一天。在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启发，神迹发生的场景是婚宴，意思就是耶稣不是做个苦行僧，借着所有的 party 应酬耶稣要门徒都是参加这些的喜庆节目，跟他亲戚朋友一起欢度难忘的日子，与喜乐的人同乐的。很多未信耶稣的人就误以为基督教你的生活苦闷毫无乐趣，不准打麻雀，不准吸烟，不准赌博。记得我在香港初信主的时候，有些导师都说不准看戏，看戏就是俗世，不准这样不准那样，诸多限制毫无欢乐，不可以饮饮食食，每日就好像柠檬一样的苦瓜干的口面，这样就是属灵了，毫无光彩。这个完全是一个误解。当我们多读圣经的时候，你就发觉原来耶稣也是参加喜庆节目的。例如在传道书三章就讲到这个传道者说，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原来享受有时间不中不是每日吃下包肥餐、布菲或者我们教会都有龙虾餐海鲜餐等等的这些如果我们存着喜乐的心享用是可以，而且是基督教应该充满着喜乐的宗教。其实我们在这个神迹里面看见发生的地点是一个小康之家，平凡的家庭，寂寂无名的小镇，而且究竟这对新人的名字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没有记载。所以很明显他们不是大富大贵，是普通的家庭， 但奇怪，神的能力荣耀就往往彰显在一个平凡的家庭里面。或者我们自己都会这样认为，自己这样看自己，我只不过是平凡的人而已，没什么特别呢。但是当我们邀请耶稣进入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如果我们将自己愿意摆上被主使用，这个平凡的生命就可以彰显出神的能力，神的荣耀来的。平凡的人因为耶稣基督的改变变为不平凡，好像水变酒一样，淡然无味的水变为靓酒好酒啊。跟住我们看看这个的婚宴，犹太人他们很懂得庆祝婚礼庆典的，不是好像我们中国人一样，我们结婚就要喝一餐，可能去唐人街的金峰大酒楼筵开一百席，那就很威水的了。他们庆祝呢就庆祝一个礼拜的七日的，食足七日喝足七日。在婚宴里面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款待就是酒，如果是没有酒或者酒用光的话就是很不礼貌没有面子的。所以犹太有个拉比就说，如果没有酒是一件大事，没有酒就没有欢乐的。好不幸，那这个小康之家他们的酒还用下喝完了。那耶稣的母亲就看见他就立刻去耶稣那里救家。那他就对他问耶稣说，叫耶稣做些事，耶稣就回答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啊。表面看这句话呢似乎就很没礼貌啊。妇人，其实中文的和合本就相当文雅，中文的和本呢在第四节，耶稣说母亲，你留意细个字就是原文作妇人，甚至翻译得更浅白，女人。试想一下，如果你妈在厨房那里煮饭，那些豉油用完了，或者那些煮啲菜油用晒啦，就到你话阿仔啊，同我去超级市场买樽生抽，买樽生油啦。咁你就回答话：女人，我与你有何相干？我嘅时候还没有到，因为我仲打紧机，未玩完呢个 game 啊，电脑游戏。如果咁样嘅仔咧，你可能就兜巴声大逆不道啊！女人，我与你什么相干？在中文翻译似乎不文雅。原文Gunay 这个字可以就翻译为女人这么简单，但可以翻译为 lady 或者是夫人。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称呼玛利亚，叫约翰照顾他的母亲的时候，都是用这个字 Gunay， 可以是一个相当尊贵的称呼，即是说我尊贵的母亲大人，所以并非藐视的意思的。跟着第二句话，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啊？你听起来就咦，好像耶稣和母亲划清界线，你是你那饭，我是我那饭。其实原来犹太人有一个习俗，可能我们大家不是太明白，原来犹太人在很多公开的场合是男人一边女人一边，例如在耶路撒冷的哭墙，当他们向着哭墙祈祷祈求的时候，男的是一边的，女的是一边的，他们不会捞埋的，男的在一边祈祷这边，女的在那边祈祷，在婚宴亦都是如此。所以男士在一边是食筵席，女的另一边食筵席。所以玛利亚因为没有酒的缘故，那很可能她跟这个的一对的新人的家属是或者相当熟悉了，老朋友了，那么见到他们没有酒， 很彷徨很紧张，所以逼不得已之下不掂了，由女人那边就走到男人那边向耶稣说求助，怎么办啊？没走了，不掂了。现在耶稣竟然说我与你何干啊，好像不是很冷漠。其实耶稣的意思就说你不用担心，我会处理的了，你只要将你的事交给我，由我搞定就得了，这样的意思。耶稣继续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啊。留意在约翰福音里面常常用这个类似的说话，我的时候有时就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到这么上下就说时候到了啊，开始的时候还没有到，后来就时候到了了。在水边就有一个神迹，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在第七章耶稣的兄弟说住棚节来了，耶稣为什么你不想犹大等你的门徒见到你那番的能力和你一起揭竿起义做番的大事，做个的革命。那耶稣那时也都说呢，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啊。不过呢过了几天耶稣也都上耶路撒冷去。咁啊，到第十一章，耶稣好朋友拉撒路病咗啦。拉撒路系佢个心爱嘅门徒，但圣经话耶稣仍然喺佢住嘅地方嗰度住多两日，拖咗两日，然之后先至去犹大嗰度。去到嘅时候，拉撒路已经死咗啦。咁咧就因为耶稣嘅时候仲没有到啊。耶稣只系话：这病不至于死，乃系为咗神嘅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所以耶稣有自己的时间表，自己的计划，不会因为他的母亲、兄弟或者朋友的 劝戒就改变了他的时间表和计划。耶稣并不是被动的 reactive 任人摆布，是主动的 proactive 按照他的使命和时间表而进行的。我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知道耶稣的死，然后他的复活。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要等到时候到了他才上十字架为人赎罪。任何的亲情友情都不会令他放弃他的使命，改变他的计划。我们继续看看圣经继续讲到第三点，是旧的捆绑之后有新的希望。在这段经文我们看到玛利亚对耶稣那个信任和信服。当耶稣回答他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玛利亚没有发怒，他只是跟那些仆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作什么。玛利亚了解他只是看到问题的表面，即是说走用光了，但耶稣所看的是更深远的问题。玛利亚也了解到他不是很明白耶稣那个计划和时间表，但他愿意信服，愿意交托。其实今天我们都需要玛利亚这个的信心。我们应该祷告，就好像主祷文说愿你的旨意成就，而不是愿我的旨意成就。信心就是说将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而不是玩魔术将耶稣放在我们的手中，我们要耶稣怎么做，好像那些 genie 神仙一样，你捽一捽就有个大力士出来向你鞠个躬，主人我可以怎么服侍你啊。信心就是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我就愿意凭信心信而信服。圣经又说到按照人犹太人的规矩，他们的门口就放了六口的石缸，那些缸就装了水的，水可以用来 客人入门口时候咧就洗脚，亦都系用嚟佢哋系用餐之前嘅洗手。不过主要唔系为咗卫生，而系为咗礼仪上嘅洁净。因为在外边走路啊，同埋你嘅手啊做过买卖，摸过外邦人嗰啲钱就唔干净，所以要洗脚同埋洗手，将世俗系洗干净，然后进入房屋，然后饮食同埋用餐。耶稣就叫呢啲嘅仆人将水舀入呢个水缸，然后由水缸里面再舀出嚟咧。水就变为上好的酒。是几时这些水变为酒呢？不是耶稣讲一句话或者用手摸一摸这个水缸，没有啊，没有这些说话或者动作。而是当仆人将水从水缸里面舀出来，那时还是水，很可能就将这些水拎去给那个管筵席的 manager管筵席的经理，那个时候很可能就途中水变为酒。那于是管筵席的经理就对新郎说，为什么你将这些好酒留到现在？正常的人一般都是好酒先给人喝，喝到半醉了都不识分好和不好，那时候呢你就将那些最水皮的酒拿出来。咁好明显，耶稣将水所变嘅酒啊，系比原来嘅酒质素更高啊！陈年老嘅好酒，靓酒。六个嘅石缸亦都象征旧约嘅旧规矩、旧习惯、旧嘅律法，表示旧嘅宗教制度不完全。六系不完全，七就犹太人。就是完美，所以总是差一点，不够，有缺陷。犹太人他们死守规矩，例如安息日就不可以操纵任何机器，包括揸车，或者是当你按电梯的时候你就操纵这个机器了。所以犹太人他们就预设了电梯，凡是星期六就层层都停。假如你住在一座高楼大厦30楼，落到楼下忘记，哎呀，唔记得带嘢喎，等我翻上去攞翻我个手机咁啦，哦，咁你就麻烦啦。从地下层层上到30楼，跟住攞翻你嘅手机，层层落，相当费时失事，先至能够攞翻你嘅手机。呢、这个就系旧传统、旧习惯嘅捆绑。耶稣将水变酒就象征他来到这个世上开始一个新的时代，开始新的约，带给我们新的希望，使我们得到新的生命、新的欢乐。这个改变不是表面的，不是 schema， 不是外形的，而是里面是质的改变，正如水的质改变为酒。你想想，六个石缸，每个石缸20加仑的酒，20加仑多少呢？举个例，一般公司或者我们教会那些的水樽是透明的，那么5加仑，这些石缸就20加仑的酒，六个就等于120加仑的水，变为上等的好酒，真是取之不尽，丰丰富富。不过可惜，很多时候我们瞎眼，看不到原来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这么丰富的恩典。究竟我们怎样瞎眼呢？瞎眼就是意思就是，其实神迹、神的大能常常在我们身边，不过眼大看过能。C.S. Lewis 上个世纪一个杰出的作家路易斯，他提醒我们神迹日日都发生，不过我们不知道。例如呢，每次当我们圣餐的时候喝过葡萄汁或者葡萄酒，岂不是从水变为葡萄汁或者葡萄酒吗？只不过这个时间是久一点，水和太阳 加上肥料啊、泥土啊，就滋润咗葡萄，葡萄成熟啦，酿成美酒。呢、这个过程虽然系慢一啲，但仍然系水变酒。其实在我哋生活里面，好多嘅事情都系神迹，我哋每嘢都享受紧神丰富嘅供应。例如啦，我哋今日能够朝早起身，见到呢个美丽嘅世界，我哋听到美妙嘅音乐、诗班嘅唱歌，我哋可以讲到话，我哋可以食到嘢喎。其实呢一切都系神迹嚟嘅。当有一日我哋睇唔到啦、食唔到啦、讲唔到啦，你就发觉原来神在我哋一生里边一直都系用恩典供应，神迹跟随住我哋。就好似以色列人佢哋喺旷野嘅时候一样啫嘛。日日所食嘅嘢，原来都系神迹啊！天降玛拿落嚟，不过咧，礼拜一食玛拿，礼拜二食玛拿，礼拜三四五六日都系食玛拿，一个月食玛拿，两个月食玛拿，39年咧，40年啦，都系食玛拿，所以就觉得冇乜特别啊，冇咩出奇啊，日日都。自然天降玛拿噶啦，其实日日经历神迹，见惯麻木啦，唔觉得系神迹啦，亦都唔识得感恩啦。你同我会唔会都系咁咧？冇咗个感恩嘅心，每日朝早我哋起身，张开眼睛睇见呢个世界，会唔会话啊？这是天父世界，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今日。我又可以揸车啦，又可以嚟教会啦，又可以啊听到啦，夜晚又可以瞓觉啦。唔单止有嘢食，而且咧食得落啦。我哋识唔识得感恩？让呢啲平凡嘅事情，我哋睇为系神迹、神供应。如果我哋可以咁样对准神，我哋嘅生活会开心好多。假如你觉得你的生命外滞、苦闷、毫无喜乐，好像这些的水那么平淡、没有意义、没有内容，请你邀请耶稣进入你的心里面。当耶稣在你生命里面动工，使你的生命蜕变，无从变为蝴蝶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经历这个历久常新的改变。请我们同心低头祈祷。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敬拜你，因为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带来新的时代、新的希望、新的改变。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让我们的眼睛看见你的恩典，看见你的大能，心存感恩，喜乐的度过我们的一生。愿荣耀归给你，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